别加摩教会时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12月7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别加摩教会时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1207，历时2小时39分钟。好的，那在我看来最好还是把它关掉，那很好。那我们非常高兴今晚又在这里服侍主。那昨晚我真的感觉千禧年已经来了，那现在我们拿到了一些问题，那我相信这里有一些，那我要把它放在口袋里，那我才是祷告的，要为他祷告，那我也尽我所能的来回答。那我说请你告诉我道给一下，那那束光就照着我，能不能把它关掉，那这样我就不会处在灯光下的，那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爱用聚光灯的传道人。那所以那我想不用它会更好一点。是我叫你用的祷告，现在我后悔了，我后悔了。那等一等，你要调整一下吗？哦，好，那就算。哦，那就别管它了。哦，不。别掉下来。那我更喜欢这样，那有时候不喜欢光直接射在脸上，那你知道它照在这儿，那能看得清楚一点。那谢谢你先生。真是费老了劲儿了。你知道这些教会时代讲也讲不完。那今天我在查考这一个时，我对妻子说，我说哦，瞧，那从这个里边真够我拿出一些主题讲的50篇到了，瞧他们真是太多了，那根本没有办法讲完，只能讲一些要点，那也许写书的时候我们再尽量多放一些东西进去。那弟兄，我没看到你坐在这儿，你好吗，韦斯特弟兄？我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那多尔顿弟兄的最后一个家人也进来了，是一个男孩，是女孩，有10个对吗？9个。你记得我刚进入那个新的事工，主告诉他，那他的家人都要得救，我一直为他们祷告，我站在那里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圣灵就说我把你家人赐给你，行，那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得救了。看到主是怎么做的吗？瞧，他的话是完美的，他们从不落空。那我们现在不想从神的医治这方面讲，我们要尽量多从那这一部分预言这一方面来讲。那要是可能今晚，那我就讲第三个教会时代。我们今晚要接着讲这个伟大教会时代的历史部分。那你们喜欢吗？那我充满着喜乐，我真的认为太美妙了。主耶稣大大的祝福了我们，赐给我们这些的东西，那我们全心的感激他，让我们事先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所以我们为此真的很高兴。我们也相信主必祝福我们。那你们注意到吗？那昨晚聚会结束后，圣灵赐给我们3个信息，那还有3个灵魂，刚刚好。当圣灵说话时，最后在翻方言中，那他返回来重复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应该是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借着教会里的恩赐而来说话。哦，愿教会现在守住这份的敬畏，瞧，只要保持敬畏，那要小心，那撒旦回来想方设法在最末了让你偏离，但每次都要确定那是圣灵。如果是圣灵，他就会直接说到某件事，那不断的往前，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瞧，如果你对这些事存着敬畏，那么神就会加给你，会不断的多多的加给你。那 有人一直打电话来问，那今天有人打电话来问，医治聚会什么时候举行？那下个礼拜天晚上，那这些聚会一结束，我离开几天，让喉咙歇一歇。那接着那个礼拜天，那若主愿意，接下来那个礼拜天早上，我们就举行医治的聚会。那是几号来着？我不知道那是几号，但应该是18号的那一周，是这样吗？那位弟兄，那18号的礼拜天早上为病人祷告。说到我们这里的牧师，我没有多少机会谈起的，但为什么大家都能见见我们的牧师？那他的确是基督里的真正弟兄。我们很高兴有一位卫理公会背景，在圣洁中成长起来的弟兄。那我们这里大家都认识阿曼内维尔，那没有人能够指责他的生活。那他不愿意我说这话，但我宁愿现在送他一朵小玫瑰花，也胜过他去世后送给他一个大花圈。行，那现在就是时候了。那有天晚上我正走出教堂，有人说，哦，巴拉弟兄，我真的很欣赏你的讲道。我说谢谢。那时有人站在门口，那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就在这个帐篷里。那是个传道人，他说，哦，赞美神，我才不要人对我那样说呢。他说我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我说这是的，瞧，我说，可是我本身也喜欢，我说我的确喜欢，我说我必须诚实。他说，哦，我不喜欢人那样对我说赞美神。我说你和我只有一点不同，我是说实话，而你没有。那谁都喜欢这样，拿一个小孩为例。你稍微夸他一下，他会干得更好的。行，那神，那他也总是喜欢在，那神他也总是喜欢在他孩子做对时夸他们。那他们若做错了，他也喜欢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做对时，那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行，所有为那位弟兄是这个帐篷群羊的牧师而大大的感谢神。那看到这位弟兄为了公会信徒，那他的背景他很慢，那瞧就好像要在别人的草里吃草一样。但借着伟大的圣灵，他知道了现在他得到了那些恩赐。那当他不用去用自己的头脑时，圣灵用起他来是多么的顺畅。那你看翻出来的方言韵律是一致的，上下起伏都一样，就像名词代词那样等等，然后又再回应过来。那这位可爱的弟兄，我想他不叫 Junior 杰克逊啊，我不说了，兄弟。那我为 Junior 杰克逊而感谢神。这位弟兄肯定也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个大的恩赐。那只要一直保持谦卑，那教会里的每个人都有事做，但绝不要偏离到某件别的事上，让他和教会里的其他事协调一致，一切都是为了神。不要人人都想说方言，都想翻方言，竭力行好的事，一直保持好的状态。那不要存恶毒怨恨，那不要任何的苦毒。不管人怎么坏，他们怎么说你坏话，永远不要在你心里怀恨他们，因为魔鬼会在这里钻进去，并在那里挑起事端来。只要用敬虔的爱和认罪来遮掩这一切，纠正过来，善待那些恶待你的人。耶稣说，你们若单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那有什么益处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瞧，那些罪人，他们也会善待那些善待他们的人，但要善待那些没有善待你的人，帮助那些不愿意帮助你的人，对那些说坏话的人说好话，这样你就从心里除去一切的恶毒。那么你要永远爱每个人，只要你在爱的，那你说，只要是他们做的，那我们不是审判官，神才是审判官。你不愿意那个可怜的人被赶出去，对吗？当然不了，不管他们是谁，你不愿意那样，所以要尽力的善待他们。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的，先生，爱就是那种美好基督徒的敬虔的爱。如果有人上来叫你圣果伦或者各样的称呼，那你不要像那么做。假如果你不能那么做，就走开。但在你心里，你应该到一个地步说，那或许弟兄，那如果你也像我这样，去理解，那你就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那只要真正甘甜的带的， 但继续那样往前走，即使我们可能很不同，像东离西那么远，也没有什么关系。正如那天晚上我说的，我有一个弟弟，那的 Marvin， 他是个十足的男人，个头高，那黄色的头发，那我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根本不像一家人。那我们的胃口不同，我们的愿望也不同。然而他妈妈是我的妈妈，他爸爸也是我的爸爸，他是我的弟弟。瞧，因为我们生在同一个家庭里，那我们不一样。没有人不是基督徒，那他喜欢棒球、赛马和这类的事儿。啊，我想他喜欢巧克力馅饼，那所以我敢肯定这方面我们都不同。那我不喜欢赛马或棒球，我喜欢钓鱼和打猎。瞧，他不愿意转过来做这事儿，那我也不要转过去做那些事儿。所以后来，那瞧，他喜欢巧克力馅饼，但我喜欢樱桃馅饼。那所以，那我不是在暗示你们什么？瞧，有一次我在某处的聚会上说着话，说我喜欢樱桃馅饼。第二天晚上，我收到了大约五个巧，哦、啊、不是，是樱桃馅饼。那我收到了四五个樱桃馅饼，这姐妹烤来带给我的。那下午呢，我们在房间里就像过节一样。这，但我不是指那个意思。行，那我意思是给你们指出这种的差别。那不管他人怎么样，那我都爱他，他是我弟弟，他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他是用另一个光来看事物，我是用基督的光来看事物。然而不能说他不是我弟弟，因为我们是兄弟，都生在一个家庭里。那昨晚在最后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的讲论。那现在记住，你们已经知道了一些的信息。那除了在肯塔基外，这临到教会的第一个信息，那就是这次聚会将出现一些使很多人震动的奥秘的事儿。你还记得吗？那已经录在磁带上了，行。昨晚其中一个奥秘被揭示了，那所以那这儿停了一下，但我肯定你们明白了，因为圣灵使人信服。那这奥秘就是永恒的地狱。圣经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没有永恒的地狱。如果你有永恒，如果你在地狱里永恒的烧着，而你又是活着的，那么你要在那里就得有永生才行。但永生只有一种的形式，那就是神。行，所以那圣经并不教导永恒的地狱，它只教导永远的地狱。那可能是100亿年，那我不知道，但它必须得要结束，因为我必须在这里讲这一点。那我一直没有对众教会人讲这点，直到我该说的时候才说。那这里有几件事儿，那是我该说的，那所以每个晚上那我都会把它讲出来。那从今晚以后，那请开始披戴你的属灵的悟性，让圣灵渗透进去。那如果你听了以后不同意他，那只要走开说，那可怜的伯兰弟兄，那他肯定不知道他说的，我要为他祷告。那你这么做，那我就主就会使我知道什么是真理。但你只要同情我，那不要把我赶出去，因为那这也许是真的。那后、哦、但我这样细想的时候，那我们度过了何等一段美好的时光，因为他把两头都接在一起。那我可能错了，可能某个地方有个破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也许你知道，那就祷告主将他指示给我。那最重要的是要不断的彼此带祷，绝不要让魔鬼在任何地方弄出任何的苦毒来。只要在这个时代保守你的魂纯洁，因为我们就处在世界历史快要结束的时候了。只要我们在末世了，朋友，那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接下来讲这些教会时代时，很快我们就会知道，那也许今晚会知道的更多一些。我们正或多或少的得到并在搭起一个背景，那然后停在这里。那现在今晚我们要揭示一些真正属灵的事。那现在记住，我说过了，你必须披戴属灵的悟性，但要留意经文，它必须在圣经里，必须贯穿整本的圣经。行，那记住，那若只有道的知识，就知道说，好瞧，我上过高中，我上过圣经学校，圣经学校，我上过大学，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都有这等的知识，却不认识耶稣，错过了108000里。行，这些圣经、这些经文的启示，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露出来。所以让你和我都成为婴孩，把我们的心都倒空，说主啊，请你对我们讲，我们听，然后把握住属灵的意。那记住这一点，从今晚以后你听到所说的道就要把握住和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要讲到的是一个极其奥秘的教会时代。那我想就是这些。那记住，明天晚上我们每个晚上那讲一个教会时代，那我确信明天一整天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一点，那还有明天晚上。但你看，那很多人要做工，我尽力讲出这个信息的要点，那讲到这里要讲的点子上，那我们就可以拿其中的一点，那不断的弄懂它，那直到没有人能说它不是那样的。行，那然后你在家里好好的查考，我会为你祷告，你也为我祷告，神就一起来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有信心的儿女。那在开始前，那我想能不能站起来一下，那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困难。那你知道为什么喜欢站着祷告吗？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要彼此饶恕。只要有一次基甸挑选他的军队，要看人是屈身匍匐舔水还是站着喝水。那你瞧，那些匍匐在偶像面前屈身的人，那基甸知道他们是不该去的人，那些站着的人眼目一直注视着上面。那这也是我们要做的，站着祷告。那我也相信跪着祷告，但站着祷告我想那对我们总有一些的意义。那现在让我们来低头，那每颗心都匍匐。满有恩典的天父，现在我们庄严的就近你公义的宝座，我们并不是求你给我们公义，因为那样的话我们都会灭亡的。但主啊，我们来是祈求怜悯。今晚把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我们不配。我们晓得也承认，我们来不是奉自己的名，因为这是不够的。我们没有公义，什么也没有，我们最好的意在你眼里也像污秽的破布。所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谦卑的来，请把他带到我们面前，将他立约的血涂在我们心里，说神呢、啊、怜悯我们这些在极难时祈求怜悯的罪人。有朝一日最后一篇道要被传讲，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末了空中必有一个呼喊声，台上的圣经就要合上，武器要聚集在一块儿，熄灯号要吹响，太阳要落山。哦神呢、啊、那万国的磐石在那时候把我藏起来。现在我们看到除了借着你没有逃脱的路，我们看到国家在分裂，看到圣经应验，看到以色列正在觉醒，也看到教会，也看到给教会的这信息。在那些大事被启示启引揭开的时候，时间就快结束了。神呢、啊、神呢、啊、神呢、啊、怜悯我们，我们祈求你怜悯。作为你的仆人，今晚我在神的面前为每个人祈求怜悯。神啊，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还有罪留在魂里，但愿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使我们都能在天那边的蒙福之地相会。今晚当我要讲这段经文时，哦父啊，那我实在是不足以讲。神啊，我们没有人足以讲，我们承认我们一无所知，父当我们庄严的依靠圣灵，他能向我们启示，当我们打开你赐给我们的理性知识及历史，愿圣灵把属灵的意义启示给我们的心。父啊，求你应允，因为我们要等候你，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那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二个教会和第三个教会开始有位姐妹说方言对不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父，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在会众处于极难的时刻成为聪明的工头。当混乱等这一切发生时，主要帮助我们尽量做好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先说这点，好让你们知道。那你注意到吗？翻方言的没有临到这道。我们姐妹是被圣灵恩膏的，没有疑问。但她在这道开始讲以后，给出了信息。瞧，你只是有点乱了次序。那没关系，亲爱的姐妹，不管你是谁，圣灵在你身上。我知道要那样控制是很难。那这就像，那或者这时候你要说别的事儿。那瞧，没关系，那可能在我们开始前，那你就感觉到了。瞧，那原因就在这儿。那瞧，当圣灵做工时，那他又回来了。说预言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瞧，这里那圣灵可能会再恩膏你，我希望他会，只是要在聚会结束后，那你注意翻方言的会临到。那瞧，因为这应该完全的符合次序，但我们现在那正要开始讲道。那瞧，那这的确是出于神的，的确是我全心相信并这样觉得，又感到他又回来了。瞧，但圣灵那时候还没有到，他把给一个教会的信息给了姐妹，但现在是在运行这信息的时候。瞧，他不会混乱自己，他是凡事都有次序。那我确信大家都明白。行，没错。那在启示录第二章，那今晚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来讲别加摩教会。那昨晚我们停在十一节就结束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那在第一个教会时代，我们知道尼格拉一党人开始进来了。神启示他自己，就那耶稣启示的自己就是全能的神，不是别的，不是几部分，不是几位神，他是独一的神。那昨晚所讲的教会时代，我们发现他站在门口，那写了这些的话给教会，说到他们的贫穷。但他说他们有了尼格拉一党人等，那这也是他所恨恶的。那昨晚讲到他们戴上了殉道者的冠冕，他告诉他们至死也不要怕，他必与他们同在。那最后他说得胜的，那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如果有一种死亡，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么某处必有另一种的死亡。因为第一种的死是我们在肉身上的死，第二种的死是我们在灵里，在魂里的死。犯罪的魂必要死亡，死亡就是完全离开一切的东西。那死亡的意思是被除去，那被带走，被藏起来。当我们的亲人死去后，我们就知道他们不存在，那我们叫那个是死亡。但基督徒不会死，没有一节经文说基督徒会死，因为他有了永生。当罪人死去后，他就完了，他的魂最后也必死亡。但是当基督徒死去后，他只是在等候与耶稣一同回来。我希望今晚我有时间在这个意象的末了来讲这一点。那讲到我们要回到哪里，你们就会明白第二种死怎样带进了同样的东西。那今晚要讲的同一章将带进同样的东西，那这里所应用的是何等的美。那今晚我们要快一点来读这封信，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历史资料要先讲，那尽量不留你们太久。那这些聚会结束后，那不管什么时候我读得太快了，那如果你想知道它是怎么应用的，那梅希尔弟兄在这里他全都有，那我把笔记交给了他，可以写在书上，那你们想要的人那他都可以来给你们，这肯定没问题啊，梅希尔弟兄。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和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信心。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洛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他在以弗所教会还只是行为，现在变成了教义，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你们记得前天晚上我告诉你们他是怎么到这个地步的吗？在以弗所是一个行为，现在是一个教义。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东西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不是真正的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愿主大大祝福这段经文，在我们尽力时帮助我们。那这个教会的背景，它是第三个教会时代，叫别加摩。那这个教会时代从主后312年开始，从312年到606年。那这个时代有那虚假的教义、撒旦的谎言、建立教皇统治以及教会与政府的联姻。赏赐是隐藏的玛拿还有一块白石。这个教会时代的星就是那个使者，那照圣灵让我看到的这一切，我挑选了圣徒马丁。那这一点是神赐给我的启示，因为我也查考了那个期间的其他圣徒，我挑选圣徒马丁是因为他是个属神的人，在我看来他比圣徒帕特里克更像使徒有十倍。那圣徒帕特里克是圣徒马丁的外甥，那马丁的姐姐是帕特里克的母亲，所以那圣徒马丁就是帕特里克的舅舅。那他一生是从主后315年到399年。那我挑选他过于挑选那个时代其他圣徒的原因，是因为他那样持守了自己，那在神的末世下，那我不认为那天主教会没有册封他为圣徒，他们没有认可的，那这也是我挑选他的另一个原因。是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属灵的事工，早期的教会都拒绝了他们，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会拒绝了他们，是因为这些事儿，因为他们是属灵的。正如我在这儿画的，教会被排挤出去，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义占了大多数，真实的教会只是很少数，一直都是这样的。正如我起初说的，耶稣是这么说的，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国应用在属灵的国度上，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们都很高兴在这个国里有一个王， 那记住，他是圣徒成圣之人的王，他是他们的王，领导这个国度。那圣徒马丁的一生充满了神迹奇事，是所有教会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从圣徒保罗以后，那他是最属灵的人之一，他是那他最早的一件神迹是，那我相信他刚开始是当兵的，那有一天他走路经过时，那看见有个人躺在地上，那冻得发抖，那所有人都不愿意帮他，虽然他们有能力帮这个人，但却都从他旁边走过去了，那就好像那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中的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但是他圣徒马丁经过时，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责任，他有一件大衣，肩上披着斗篷，他用剑把斗篷割成两半，那把一半给了乞丐，那自己留下另一半。那天晚上就开始了他的事工生涯，因为耶稣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他裹着马丁切成两半的同一件衣服，这应验了经文所说的，你们既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要以这个作为一个功课，不论你向别人做什么，都是坐在基督身上。那记住，那让我们齐声说这句话，不论你做什么在别人身上，就是坐在基督身上。所以不管人对你怎么想，关键是你对他怎么想。瞧，那这个就带来了祝福，这是他的第一件的启示，也是他侍奉的开始。那有太多这样的事了，那我没有时间讲，因为那我希望你们明晚再来，那每晚都来，那所以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好的，今晚我挑选要讲的第二件神迹是，他绝对是摧毁偶像崇拜，他坚定的反对罗马教会，他绝对不赞同第一间罗马教会的主教所做的，他们变得世俗化等等。然而马丁抵挡他们，他坚定地反对他们，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件奇事。那有一天他正在摧毁一片异教的林地，那拆毁异教的祭坛，那异教祭坛的旁边有一棵祭偶像的树，他正在砍倒这棵树，那站在旁边的许多人非常的恼怒他。马丁说，如果我是神的人，把我绑在这棵树倒下的方向，让树倒在我身上。如果我是神的人，那如果我不是神的人，树就会压死我。但如果我是神的仆人，我的神能调转这树倒在别的地方。这何等的一个挑战呢。于是他们就开始砍树，当那棵树开始倒的时候，他转了一个方向，把一群观看的人压死了。人把树转过来往山上倒，一件奇事。他聚会中一直都有这种的奇事。那我想讲的另一件的奇事是一个死去的婴孩，那马丁横着伏在婴孩的身上，为了祷告了一会儿，婴孩就复活过来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突出的奇事，那是有关皇帝的事。那皇帝想要杀害一些被压的圣灵充满的人。那当然那个时候，那他是第一间罗马教会主教的左右手。那主教其实就是教皇，那当时还被称为教皇。那他名叫达马苏。他把所有的基督徒全都处死，能抓的都处死了。那这个皇帝的妻子是个异教徒，那内心充满着黑暗。那当时这位圣徒马丁前来求情，皇帝的妻子就告诉皇帝说，马丁要来为那些基督徒求情，免被杀害。那当然马丁终于见了皇帝，但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正是教皇的左右手，所以他还是杀害了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那圣徒马丁想要见皇帝，那卫兵把他挡在门口，那圣徒马丁就脸伏于地祷告， 直到神告诉他进去。那他从地上起来，朝那些上了锁的门走去，那些门就自己打开了，他便走进去。那这是历史，这不是某个人给他编的故事。而且只要有一点，那如果有的话，那他们就会有偏见。如果是某个教会的说法，那或者至少我可以说天主教会不会提起这些事儿。但你瞧，历史是引用了事实，行。那圣徒马丁就走上前去，那旁边还有卫兵啊等等的人，那他就直直的走到皇帝面前。皇帝不想尊重神的仆人，那你知道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就转过头去，一点也不尊重马丁。你知道神怎么了？马丁想对他说话，可是他一直把头转过去。但神要让这个异教徒尊重他的仆人，所以神就使火烧起来，把他烧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那叫他站了起来。那这是圣经的历史，尼西亚大会这一书里边讲的，他必须尊重神的仆人，神就使他站了起来，火甚至把他坐的座位都烧焦了，火穿过他的身体，把座位底下烧焦了，他不得不从座位上跳起来。你知道神有办法做一切的事，神呢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你要记住，同样这位神今晚也住在我们中间，是同一位神，是的。那我想再讲一件事，那然后就停住。那我这里记了几件事，那但我就讲这件事，这是一件我非常喜欢的事。那有一天他在书房里祷告，那在等候他的会众。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在土耳城他牧养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他让所有人所有会众都被圣灵充满，在全国各地的基督徒都行了神迹奇事和异能。那瞧，神对他的使者说话，使者在对普通的信徒说话，然后事情就发生了。瞧，他是普通信徒还有他自己一样都在神里面。那你瞧，圣灵流过他们这群人，许多次他们殉道的时候，人们叫传道人也让站在信徒中间，同时把他们都杀死。那人们向他们行了极恶的事，那烧死他们，那把男人抓来，那钉在那个原木上，放出野狗让他们咬这些人的背，那在人还没死之前把他们的内脏全都扯了出来，抓来妇女割掉他们的右乳房，让他们站在那里心脏的跳动，直到那样跌倒死去，把胎儿从怀孕的母亲肚子里取出来，扔给猪啊等等的其他的动物吃，让母亲站在那观看各种各样的恶事。那你不会想到宣称信奉基督教的人竟然会做这种事，那你听着，圣经说耶稣说时候要到，他们要杀你们，还认为是在侍奉神。你记住，说这话的同一位耶稣借着同样的圣灵预言末日这事儿再次发生，它必定会发生的。如果其他的事儿与圣经完全吻合，那你注意看，从整个圣经和历史来看，这是不是完全一致的？神说它一定要发生，那在这里历史说的的确发生了，神说他要在这里发生，他过去的确在那里发生了，那完全一样。那么当我们讲到老底亚教会时代，瞧，那我们现在就是了，他所遭遇的灾祸等等，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再讲这一点，马丁在那里祷告，他的会众在等候他，有个乞丐走到门边敲他的门，他便开了门，那他正忙着，那乞丐向他乞讨一件外袍，他赤着身什么也没穿，天又冷，他说，那马丁就打发他去见主管执事的，主管执事的被他搅扰得很烦，把他赶出去。那这个乞丐转了一圈又回来告诉马丁说主管执事的那把他赶出来了。那就在那个时候，主管执事的走过来，那有点严厉的对他说，说你的会众都在等你，你让他们等太久了，但他还在祷告，那这是好的，他不住的祷告，直到觉得神带领他出去才行。这个乞丐又回到门边，正同马丁脱下自己的好的外袍给了乞丐，那让主管执事的那去拿另一件给他，那因此这个人不得不去拿一件外衣给马丁穿上。那于是马丁出来到会众面前穿上那件不好的外袍， 而不是他那件好的。瞧，这点说明，把你最好的奉献出来。瞧，献出你的生命，你的时间，把一切献给基督。那住在基督里的同一个灵，若住在你里面，你对邻居和同你打交道的人的影响力就会很像基督以致所行的与基督所行的一样。那到后来，人们躺在影子底下都得了医治。是的，那在他们周围有如此大的爱的能力。他们说，当圣徒马丁穿着那件不好的外袍出来讲道时，整个的会众都注意到他周围有一道的光环，因为他行了正确的事，总要做正确的事，这是你对神的义务，要思想正确的事，这是你对自己的义务，你所得的结果就一定是正确的。没错，你必须这样。那现在我们想开始来讲解今晚的经文。那因为他讲的非常的严厉，那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那今晚我要你们注意，他再次声明了自己的神性，每个教会都是他得荣耀的体现。那有十二星的，或者右手拿着七星，那有两刃利剑的，瞧，那还有别的，那脚像光明的铜，眼目如同火焰，他在阐明自己的神性。那你说从他口中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这怎么能看出他的神性呢？行，剑就是这道。希伯来书四章刚开始我们在描述他的神性时讲过了这一点，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发现这剑就是神的道，比两人的利剑更快，对不对？这就是神的道，对吗？那注意要明白这些的解释，那追溯一下这道。约翰福音一章说，太初很久以前就有道，这道创造了天地，对不对？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位太初就有的正站在这里。要对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对他说，我就是神的道。哦，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他出来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头上戴着冠冕，骑在一匹白马上，在他的大腿上写着神的道。哦，我喜欢这一点，他是道，神的道。所以我们在起初就看到这个诚信，他介绍自己，他就是道。那如果他是活的道，那么写在圣经上的这一点就是他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接受这一点进入他里面，而他是道，那么这道进入你里面，因信使道活起来。因为要明白这一点，道进入你的里面，如果圣灵在那里，他一进去就是活的，每个应许都是真的，那没有什么。那所以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为什么呢？你是神在说话，你信吗？圣经这么说的，你若心里不疑惑，无论你说什么都必成就。你若能让整个世界从你里面统统的产出去，让圣灵使你成为神完全的儿女，没有世界，没有定罪，没有疑惑，之后什么呢？那就不再是你了，乃是神在你里面。你接受他的道，一个应许，你说父啊，这是你的应许，撒旦，那某个东西就必得离开了。 行，那你无法这么做，直到神向你启示那是什么样的事。行，那么一旦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你就可以像耶稣那样说话了，他是道，对不对？然而这一位耶稣，这帐篷，他也说，若不是父先指示我，我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在他对你彰显之前，他还不是道。你明白了吗？难怪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道没有向他们彰显。难怪他们不能够相信圣灵，这道没有向他们彰显。难怪他们不能看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启示，这道还没有向他们彰显。他们还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经文里边，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是用别的方式受洗的。说到圣灵，圣经说若不被圣灵感动的，就没有能说耶稣是基督的。然而有人说他们不相信圣灵是对的。行，瞧，这不是给他们的。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过去是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呵呵，这有多美啊。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他是为了目的而生的。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呵呵呵，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不是很美吗？我们怎么还能够疑惑呢？哦，神的，把疑惑从我们中间除去，给我们这可怜的心来行割礼，直到我们中间没有丝毫的疑惑。这是我的祷告，主啊，驱散一切的疑惑，让我甘甜谦卑的生活，像神的羊羔一样行走在地上，让我像他那样行走，让我像他那样说话，让我的动机像他的动机，让别人在我里面找到耶稣。主啊，让我舍去自己，在你里面找到他，那这就是了。让我舍去自己，在你里面找到他，深深的藏在基督里，直到不再有任何疑惑的空间，只有他所说的话。那不要走出去说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神，你看到我会做的事了吗？荣耀归给神，这样你就还没有得到，这不是主的行事方式。不，他会挺起胸膛说，看到我会做的事吗？是的，先生，我神的儿子。不，耶稣从不把赞美归给别的，他只归给神。他谦卑甜美的行走在这周围，有极美的气氛，以致人们都喜欢在这周围。那只有他的敌人，那他很爱他们，甚至一直都在为他们祷告。这就是你的榜样，我的榜样，对待别人要像他对待我们一样。那现在我们要再来看一下第二节，那也就是13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还有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信心。那看他们生活在有撒旦座位之处，仍然坚守耶稣的名，行，没有弃绝我的信心。主赐给他们什么样的信心呢？起初五旬节的信心，人们在那里有尼格拉伊两人的信心，有他们建立的教会组织等等，教会在组织的名下产生了。但主说，你们远离那些东西，你们恨恶他，我也恨恶他，你没有弃绝我的名，你没有追随他们陈旧的派系，你坚守了我的名，你仍然拥有我的信心，就像起初一样。哦，我喜欢这点。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我想你们读作安提普，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信心。我想在这里停一会儿，撒旦的作为，那我们要在这些事上来操练一下，那我要你们来领会这一点，你们要确实明白这一点，撒旦的座位。那在创世纪中，神宣告了撒旦的座位在哪里，就在巴比伦。巴比伦一直是撒旦的座位，在启示录中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你注意，巴比伦从异教式的变成了教皇式的巴比伦。那在远古的时代，那或者说在这事刚发生之前，那有几年，在撒旦的座位，那里 建了大型的我猜想你们是叫他为加勒底的祭司兼王。当波斯人追赶他，他离开了巴比伦，那巴比伦的僧侣制度改换了他的座位，那他的名字叫做 ATTALUS Yadalus， 是巴比伦的祭司兼王。当波斯人进来夺取巴比伦时，巴比伦的祭司兼王亚达鲁斯逃离了加勒底，他逃跑了，在别加摩找到了他的座位。你的居所就是由撒旦座位之处，明白了吗？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回去从教会历史中找出这段的历史来，那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主说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那我想像撒旦的座位这种东西会在哪儿呢？后来我发现那这位大的王，那根据丹尼的意象，在波斯人占领并接管巴比伦，他从那里逃走之后就来到罗马的别加摩，在那里建造了他的总部。撒旦把他的总部从巴比伦迁到了别加摩，将来他会在这里建造新的巴比伦。那你看到我们所处的景地了吗？好的，那他在那里杀了这位很好的弟兄，那安提帕在那里殉道了。后来他变换了手法，首先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可真是憎恨基督教。他自己是祭司兼王，生来的异教徒。那当然，那后来他改变了态度，他与康斯坦丁联合。康斯坦丁一直被认为，那也被今天的教皇认为，那是哥伦布骑士团的创始人。那这人曾做出留学的誓言。那康斯坦丁，那我以敬畏和尊重的心这么说，并照我在历史当中所读到的，他从未悔改信主。那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那如果他看见了一个十字架，并说借此他将赢得战争，那因为这个他就许诺要对基督徒宽松，那如果基督徒为他赢得那场战争而祷告，他愿意成为基督徒。我曾站在那里的桥边，他就在桥的另一头那睡觉，做了这个梦，醒来后那就在他和所有的士兵的盾牌上那漆上了白色的十字，那哥伦布骑士团就是在这里形成的，被罗马天主教所控制的。但是他从未做过一件信仰的事，我所看到的他所做过的唯一一件记载在史书上的事，就是他在圣索菲亚教堂顶上安了个十字架。那他是个政治家，那个时候他是罗马皇帝，他和他的异教祭司在一起联合起来，加入了当时不冷不热的称为尼格拉的教会，基督教正偏向教士制度，那进入了教会。那我们已经查考过以弗所教会，那士美拿教会等等，那将来这些的尼格拉一党人，那尼格拉已经不再像起初时那样只是一个行为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教义。在这里它是一个行为，人们正试图加入到里面，但到了第三个教会时代它成了一个教义。大神父大人物那时还不叫教皇，但他们被称为那像大主教，那大人物，那你知道那是有名望的，那他们的教义 都是形式化的，他们正在远离有圣灵充满和圣灵引导的教会，他们叫那些少数人走开，称他们是异端，因为那些人不同意他们拥有这些大宗派。但教会想在圣灵大能的统管之下保持自由，因为基督应许他们，他必与他们同在，他是他们的王，呵呵，他是他们的王。真正的教会从未改变这一态度，也不受什么会的管辖。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称呼他们，那他们是红衣主教、主教啊、教会毫无错谬的人等等。我们相信只有一位毫无错谬的人，他是我们的王，他就是现在以圣灵的样式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基督。神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到生命水那里，显明他自己，就如他在早期圣徒和殉道者中间所行的那样，显明他是创造的主神，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显出异象，赶出魔鬼，在形成罗马等级制度与教皇的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会中，在所有的主教中，我们在历史记录中一次也没有看到说有哪个主教曾叫死人复活或类似的事，因为基督的复活不在他们的心里边，他们联合了起来追求一个宗派，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但永生神的教会拥有基督的大能，其他的教会里面有名人，但真实的教会持守住圣灵。你明白了吗？好的，那所以康斯坦丁为了把他的帝国焊接在一块，他就做了这事儿。他接受了尼格拉一党人去到他们那里，那只是基督教的形式。那你完全明白这点吗？他们是基督徒，所谓的没有圣灵的基督徒。我希望这一点能够扎根到你们的心里边，永远不让它溜掉。行，那是基督徒，没有圣灵的宗派基督徒。他们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是参加聚会的基督徒，他们领圣餐，他们也遵守一切的规条，但却拒绝圣灵的引导。他们中间没有神奇奇事，他们宣称这些事儿是过去的事儿，他们设立教会是为了统治。稍后我们要讲到这点，看看是什么样的统治。行，那所以圣灵的教会必须使自己远离那些东西，但在别加摩教会，这些事儿都写给了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行，因为现在他有责任去做这事儿。那但是康斯坦丁对基督信仰没有兴趣，他要把他的异教祖宗和异教的教会都给加入进来。那这个老底家，那已经扎了啊，我是说尼格拉一党人已经扎了根，种在了罗马，成了一台的大戏。那许多人都是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形式化的。那真实的教会是少数人，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一定是的。那我要慢下来，让这一点渗到你们心里边。行，记住，真实的教会一直都是一小群，他们被别的教会赶出来。真实的教会从来不组织起来，因为它不是组织，它是耶稣基督住在地上的奥秘的身体，有圣灵运行在这些的肢体里。所以你不能把基督组织起来，你做不到。我要你们牢牢的记住这一点，那一直到现今的这个老底家时代， 那记住，那牢记，因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录在了磁带上。那记住，牢记在心里。神的真实教会从未组织过。天主教会是世上公认的第一个组织，以前从来没有一个组织。正如天主教自己说的，它是母亲教会，它是母亲教会，是所有教会组织的母亲。圣经说的是，你无法反驳这一点。当他们说那是母亲教会时，它就是母亲教会。启示录17章里描绘的他，那等会儿我们会直接的讲到他。好的，那康斯坦丁他的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巩固他的帝国，那正如罗马一直在做的，要拿着掌管世界的钥匙，他必须得带着异教的观念，又接受基督教的思想，以某种方式把两者并在一起，焊接在一块儿，为自己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帝国。行，因为这样那将使他使康斯坦丁成为世上最大的统治者。那至于说到悔改信主，那他是一个政客，但不是神的圣徒，就像有些人试图使他成为圣徒那样，他不是。在我看来，他从未做过一件事听起来像基督教的。他在其中一个尼格拉裔等人的教堂上放了个十字架，至于他所做的其他看起来像基督教的事儿，我从未发现过。除此以外，是因为那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那里把盾牌漆成十字，基督徒也为他祷告，他就赢得了战争。那这样就能巩固他的帝国。为了这么做，他把异教的仪式带入了尼格拉裔党人的基督徒教会中。那我要把这正在形成的教会叫做形式化的宗派教会。他把异教的仪式带入了尼格拉裔党人的教会中，从此便诞生了天主教。那弟兄，我是在引述历史。那我有成千上万的天主教朋友，他们跟新教徒一样都是我的朋友，但新教徒无法对他们嚷嚷。那等今晚讲完了再说。行，你会发现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儿。天下乌鸦一般黑。行，因为他们是一回事，是同样的灵在他们当中。那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总是谴责这个东西，因为它是错的。在我里面的圣灵，那我竭力，那有个东西在我里面呼喊，我简直无法保持沉默，总是这样。因为那些大人物了不起的宗教领袖曾对我说，伯纳弟兄，你这么做会毁掉你的事工的，这不关你的事儿。神呼召你是为病人去祷告的，神呼召我要做的远不止为病人祷告，为病人祷告只是一件用来吸引会众注意的事儿，就这么多。生病为病人祷告只是一件小事儿，瞧，这个信息才是我们要讲的，那些的事还会反复的。疾病病人人得了医治还会再死的，但一个由神的灵重生的人就有永生。所以神不单是这样四处医治病人，那个人次就在教会里，是给地方身体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这个那个，行，因为各种恩赐都运行在教会里，但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能明白。好的，天主教诞生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吸引基督徒的注意和异教徒的注意，他便把他们焊接在一块，搞出了一个教会。哦，我希望现在能拿到那张报纸。那前天晚上我把它放在这儿，我本想把它带来，但忘了。那太多的东西摆在房间里了。他们此时就在做着同样的事儿。当你们最近选举那个人后，这事儿就开始了。他们正忙着弄出一本圣经，既不会伤害天主教徒，也不会伤害犹太人，也不会伤害新教徒。他们要给自己搞出一本圣经， 什么都能够适合。你难道看不出下一个康斯坦丁的狡诈吗？历史又在重演了。那你看我读过了，那你听到前天晚上我读过了不是吗？我把它放在家里很久以来，那他们就在搞这种的东西了。那他们说那1962年他们就，那你注意，那教皇约翰22世已经要求所有的女儿教会都回到母亲教会的家里边。别担心，会的，他们会的，他会去的，他们已经回去了，不用再回去了，现在已经在那儿了。就像我说的，这个国家说，那叫如果肯尼迪先生当选，天主教会就会接管美国。接管？他们早就接管了，而你什么也不知道而已。谁付钱给他们的教师？他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带到学校去，在学校里教导天主教的东西等等？是你们纳税人付的钱。呵呵，就这样在你们的鼻子底下，行？呵呵，他是怎么混进来的？圣经说他以谄媚的话得国，他得到了。行，没错，行，什么事也不用交。哦，要说的事儿太多了，我得在这点刹住了，再回到正题上。那为了让这东西起作用，康斯坦丁搞出了许多世俗的娱乐，来吸引异教徒和基督徒来加入教会。你们从属灵上想过吗？你思想过吗？这岂不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吗？教会里边玩邦克的游戏，跳舞，分送汽车，那把人们混杂在一块儿，把那个力量焊接在一起，最终他们就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那儿。这是历史，没有人在说自己的话，发生什么他们就引述什么。但康斯坦丁做到了，他用世俗的娱乐把教会焊接在一块，把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会带到一起。那记住，他无法伤害那个重生的教会，舍利先生一个伤害不到，但形式化的尼格拉教会却会迷恋他。在我们新教教会里用什么呢？鸡汤晚宴、娱乐、溜冰，呵呵，卖旧衣服等等。行了，你知道这事实。那如果这是神的道，朋友，这就是真理。所有新教教会都犯了罪。行，那这些绝不是神的计划。现在什么地下室里边办什么鸡汤晚宴啊、跳舞啊等等，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来支付牧师的工资。如果会众只受教导要奉献十一，那这才是本来应该做的事儿，这才是神的计划。神有一个计划，但人却要搞自己的计划，想与神的计划杂交。是的，那这么做，后来他们就合并，形成了早期的天主教会。那在第一次尼西亚大会上，那当我读这些事儿时，我就跪下来。尼西亚大会于主后325年召开，所有的人都被召集到了一块儿。那信奉基督教的主教们和先祖们都一起召集到尼西亚，这就是为什么成为尼西亚会议的原因。是在主后325年，那大约有15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或者大会。那大约有1500名代表，那在代表中，那普通信徒与主教的比例是5:1。然而通过尼格拉一党人那冷漠形式化和康斯坦丁的政治计划，他们以票数胜过了真实的教会，赢得了胜利，导致主教们形成了一个神圣的等级制度， 把圣灵从教会中取走，将它放在主教、红衣主教、教皇等人身上。在最近的选举中，民主党也同样玩弄了不正当的交易。那没错，那我们不是，那共和党也一样的下流。但我要说的一件事是，那他们，那埃德加胡佛在加州等许多地方证实了，他们把那些的选票机器搞到一个地步，每次你选尼克松先生，你同时也选了肯尼迪，他根本没有机会了。瞧，现在他们证实了这是错的，那么为什么他对此不了了之呢？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刻了，这就是了，我们处在末世了。他们知道，他们证实了那是不正当的，可是现在他们对此想不了了之了。过去那是一种欺诈的机器，现在它又产生了，为了让某人当选，为了通过某个教义，尼格拉裔党人的教义，它曾经只是一个行为，现在成了一个教义。在尔史密斯时代它是一个行为，现在成了一个教义。那就在这儿了，在我们身上了。哦，他会成为一个一流的总统的，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当然也是为了下一轮，直到他能够焊接进去，把这些异教徒和形式化的基督徒焊接在一块。教皇和红衣主教们正在几本圣经上忙着搞，试图把他们搞成一本英国的大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我在英国时我见过他，跟他握手，与他交谈，那他穿的袜套都快高过臀部了，那这人穿的有点古怪。他曾去访问过教皇，这是几百年来的首次访问。这是什么？我们已经到了末时了。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站在这里，而不是在外面其他地方的讲台上讲道，为别人祷告。我不能在台上见到他们所有人，这信息传遍各地，因这缘故我们把它录在磁带上，送往世界各地，叫人得到警告，回到这信心上来。甚至在基督徒时代的末后，犹大书在启示录写好之前，那圣徒犹大被认为是与耶稣同养的兄弟，他说，我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从主耶稣死后他们就开始偏离真道，到今晚不知要偏离多远了。那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是在主后325年，那大约1500名代表和主教参加了会议，但主教们在这次阴沉激烈的会议上压制了普通信徒，他们压制普通信徒并选出尼格拉裔党人接管教会，接管整个教会，把教会放在教皇、主教或其他人的监督之下，夺去了教会的主权，交给主教，那这样主教便统管教会，那只有他有权对教会说话了。你注意到今天的天主教会吗？你不能读那本圣经，不是你能够做解释的，这是主教的事。你看到他是从哪来的了吗？你可以看出尼格拉裔党人在开始又叫又爬之前是什么，他在那里诞生了。是的，他是一个形式化的基督教，现在还是。那后来新教就仿效他。圣经在启示录17章说到母亲和众女儿，主儿愿意稍后我们要讲到他。那你注意，今天也是一样的，他们接管了。那康斯坦丁用了巴兰的计谋，那我要你们尽可能的注意听。那主在圣经这里说，还坚守我的信心，那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因为在你那里，那不是在这里的人，而是在那里他们有人，在你们别加摩教会里有人。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康斯坦丁用了跟巴兰一样的计谋，在这次大会之后，他们开了一次会，那主教被置于众教会等之上，那统治教会，拿走普通信徒的所有权利，他们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也没有权利讲解圣经，这一切都给了主教，那他来对圣经做解释。那最后没过多久，他们搞出了一个大神父，那一个代理人，也就是教皇。但后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说只有神父才能明白这一切，那会众不需要读圣经了，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做的，那其实他们是看不到圣经的。那他们把这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而且是通过选举做成这事儿的，因为他看起来好的，他看起来很好，因为他们有钱等等，他给了他们这些。那在这次大会上，康斯坦丁召集他们，他送给主教漂亮的房子，那主教便得到了一些的钱财，还有这些的大房子，他把这些的东西送给教会，那让他们把它当作教会的房子来使用。哦，那些房子很漂亮，那装饰的很豪华等等，那所以他把这些都送给教会。此外他让这些的主教穿上精美的外袍，那穿上衬裙，还有各种的内衣等等。那除此之外，他还给他们建造那这样的秋坛，把他们如偶像一样放在上面，在他们下面弄了一些大理石的祭坛，就在下面。他从异教观念转过来，搞出这些东西，通过接纳他们的主教，把基督教带进来。行，他们把偶像拆下来，放上了主教。行，给他造一个祭坛，那还是一样，使他成为一个神，放上主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使他穿着华美，使他看上去像个神，不是使他穿着像异教的神，而使他穿着外袍像耶稣一样。行，人们使他看上去像坐在那里的偶像。哦，你可以想象异教徒会怎么说，那我可以去他那里，那里有人可以给我们回话，我们一直也是对偶像说话，但这个人可以给我们说话。基督徒会怎么想的，想的很好，那现在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因为我们的神在那里，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说话，他可以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犯了罪，就把所犯的告诉他，那给了一点什么东西，做连续九天的祷告或什么，既然你知道我没事了，回去又觉得自由了，不用再为什么事担忧了。哦，这看起来不错的，肯定的，这对除血气的头脑来说还是不错的，但你绝不可能把这种东西灌输给重生的神的儿女，他们绝不能接受，因为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的保全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忘记过去的事，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赏赐。 Amen。 哦，我多么感谢神。那主教下面有祭坛，他坐在上面，打扮华美漂亮的教堂。哦，瞧他们全都装饰好了，这里那这个祭坛都镀了金，这个大理石的祭坛很漂亮，那你应该去看看，还是这些东西，祭坛镀了金，镶嵌着宝石珍珠，非常的漂亮。这对尼格拉裔党人和异教徒来说绝对的合适。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他采用异教的仪式和异教的观念，又采用基督教，他冷淡形式化，那他们知道的就这些，不晓得圣灵的不同引导，给他们造一个地上的神，给他们造一个祭坛，还有一个坐在那里赦免他们罪恶的神。你是属灵的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看到这是什么吗？罪在地上得到了赦免。我说这些不是从我头脑说的，这些是历史，我说的都记在宗教历史的书页上，就好像我告诉你们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 和哥德斯堡战役等一样。肯定的，我在这里所引述的都是历史。那这非常的适合于，但不适合于重生的教会。不，先生。那当他们把一个人放在那里成为大主教时，那重复各种的仪式，那当然这就把全备的福音给赶了出去。今天还是一样，那些时代延续下来重叠在一起，瞧，另一种形式，另一个时代。后当时他们把一个权贵像神一样立在那里，那他就说出一些的仪式来。那注意，异教徒向死去的祖宗祷告，新教教会站起来说，我信圣而公之，罗马天主教会圣徒相通，你们卫理公会简直无脸见人，还有长老会和路德派的，任何以死人为中保的都是通灵术，肯定的。那现在新教徒不能嘲笑天主教徒，他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也完全承认他相信同样的东西，在水洗上又受洗归回到天主教会，拒绝并嘲笑那些竭力活得正确的人，到教会去看到人们在神的大能下喊叫，那就站在外面取笑这事。那就瞧，灵并没有死，人死了，但灵并没有死，瞧，圣灵也不会死，他在耶稣身上，现在他在他的教会里，也将一直在，直到他来取走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一部分。瞧，那些逼迫者在过去那个时代，他们取笑这些人，他们今天仍然活着。神从地上取去属他的人，而不是这人的灵，魔鬼从地上也取去属他的人，但却不是这个人的灵。那些定耶稣死罪的祭司说耶稣是算命的，是魔鬼，那这些家伙要多虔诚就有多虔诚，是的，他们从字面上知道经文，但却不知道经文的真正解释，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不愿听任何别的东西。后来他们看见耶稣，知道他们怎么看不出耶稣完全符合每个先知论到他所说的一切话呢？因为他们被蒙蔽了，神说他蒙蔽他们的眼睛是为了一个目的，叫我们可以有机会得到救恩。那圣经再次预言，我们所在的那这个五旬节的时代是赤身可怜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这是老底家教会的状况。哦，你们形式化的浸信会、长老会和五旬节派的信徒啊，瞧，这就是了。有时候我不是这里面坐在这儿的人，我是在录音。你瞧，我知道他要去到哪儿。悔改，回到圣经上，回到基督里。好的，这就是所发生的事儿，全被福音被推了出去。教会中的神迹奇事消失了。当拥有圣灵的那群人从其他人中间被赶出去后，那接着他们就否认有神迹的日子。那个时候就已经这样了，他们今天也做同样的事，绝对没错。你难道见不到他的灵吗？就像我开始时告诉你们的，要披戴你的属灵悟性，让神打开你的心，不要存偏见，坐着听。你说圣灵啊，请启示我，我看见了，就在这儿，各种的仪式在哪里？浸信会、长老会，甚至五旬节派，也成了一种宗教的仪式。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敲打钢琴，这个那个跳上跳下。那只要钢琴一停，呜，出去欺骗、偷盗、说谎，什么都干。而真正脾气大的，好像电锯一样，爱论断每个人，说东道西。瞧，就是这样。不单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和天主教会，现在老底家时代的五旬节派也是这样。哦，为什么你不回到你们祖先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上呢？为什么不回到那个真正的五旬节，分别为圣，充满圣灵，把基督带给我们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是的，那今天也是一样。那别加摩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已婚的，别加摩 这个词儿是指结婚的。基督教那指的是尼格拉伊党人这边的形式化的这边的，他们有各种的异教的仪式并与政府联姻，各种异教的仪式，这就是那个时代天主教会的产生。那谁都知道天主教会是在尼夏会上产生的，在这之前他被神称为尼格拉伊党人，尼格拉的意思是征服、胜过、推翻平信徒。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就不想要圣灵在人们当中，而牧师意思是牧者。然而圣，那你说乔神父难道不是牧者吗？他喂给你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呢？你有得到他们在五旬节所得到的同样的果子吗？肯定没有的。万夫玛利亚，谁在五旬节看到过这种东西？连续九天的祈祷，所有这些点水洒水，用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你们在五旬节的什么地方找到过这种东西？彼得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没错，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他一开始就是尼格拉一党人的，逐渐成型成了天主教义。那你说，可是我很高兴我不在他们当中。那不要太肯定了，行？那记住，基督教尼格拉主义，那你明白这个了吗？那注意听，我们要往下讲，我要你们明白的，即使要待到半夜的话也要明白。那弟兄，因为这关系到你的魂，你可以说瞧我是不是的，不是这个弟兄。如果你没有得着圣灵，不管你属于多少个教会，你也是失丧的。如果你没借着圣灵的血从神的灵重生，那你就失丧了，因为你还没有得到永生。神要复活的唯一东西就是永生，因为这是唯一留下的生命。如果一粒玉米，正如我在这里引述的那农业时光节目，那多少人还记得亨利威尔士的卫理公会传道人，那斯普镇老弟兄，那一个很好的老人。那有一天我们坐在雷德饮品店的冰淇淋那个冷柜旁吃着冰淇淋，我们正在谈论我在上面举行的一场聚会，那农业时光节目正在广播，那雷德店有个小喇叭正开着，那他的收音机就放在外面，那他们是在某个地方，他们在广播，那当然这信息是从路易斯维尔来的。他说4H 俱乐部有一台机器能够生产玉米，他们能把钙啊、石油啊等东西合成玉米，使得看上去跟从地里产的真玉米一样。那 4H 俱乐部有一台那科学使这玉米非常的完美，它看上去极其的逼真，你从一袋地里产的玉米取出一把，再从一袋机器生产的玉米中取出一把，这种机器生产的玉米也能做成同样的玉米片和玉米面包。事实上你可以把它们拿到实验室，将那些玉米粒切开，你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它们有等量的石油、等量的钙和水分，那这一粒里面的各种成分在也在那一粒里面。那他说要明确知道哪一个是地里产的，哪个是机器造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两把玉米都埋在地里，他们都腐烂了，从机器造的不会长出来，但神所造的会再长出来。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没有那个胚胎。那你可以外表像个基督徒，举止像个基督徒，尽你所能的做各种的善事，对教会忠心，但除非你从圣灵受了孕，有神的生命永生进到你里面，不是借着认罪，乃是借着所赐的圣灵。你如何得到它？五旬节那日这位医生开了药方，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的恩赐就是永生，这是神唯一能复活起来的东西，唯一件事就是要得到他能复活起来的永生。那瞧，这是唯一能行的东西，希望这讲清楚了。神的，求你使我们能明白这一点。那 后来尼格拉一党人搞出了形式化的东西，他们与异教教会联姻，带进了异教的祭坛，搞出了基督教的祭坛，带进了异教的神，使得像主教那样说话，那坐在那儿披着长袍，使得看上去像一个神。瞧，关键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那两种玉米看上去也一样，关键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瞧，是内在的生命。瞧，它在那里产生了。这是早期天主教会的诞生地，是一切宗派教会之母。那你说，可是巴兰弟兄，那只要我不是天主教徒，那等一等，让我们顺便在这里停一下。那让我们现在翻到启示录十七章看一下。那我们直接翻到那儿。那这是什么样的启示呢？是耶稣基督给他教会的。那注意听，那我来读。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我想又有几个见证人。多少人知道圣经中的妇人每次他以一个象征出现时都是在指教会？好的，多少人知道同一章里出现的大淫妇就是那坐在七座山上的城？好的，那多少人知道圣经说众水那坐在众水之上，不是一个水，是众水。众水指的是多民。他翻到十五节，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是在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这个妇人是个叛教者，对吗？那现在是教导，那你必须先把你的良知搁在后边。那叫淫妇的污秽女人是指什么？是指一个对他的婚约不忠的女人。那这个教会，天主教会声称她是心腹，是基督的妻子，就连修女要剪掉头发，那没有爱情，把那么多爱情都给了基督，对不对？是的。那我来自天主教的家庭背景，行，那我有他们的我们的信仰实录和其他的书。那你们新教徒、进信会信徒，不管你信什么，那在我书房里都有，我查考过了。所以如果有谁说了什么那你不同意，那我可以用你自己的东西来使你信服。行，所以开始把这点讲出去的时候了。那首先，神必须在全国各地运行，显出神迹奇事和异能，使人知道神的羊认得他的声音。他们认得，完全认得。你必须先找出，那你出去却没有被认出来，那么你做了什么？带来比以前更多的害处，让神来看过这事儿。瞧，我将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如果她是淫妇，那么她就是一个声称是什么人的女人？她犯了奸淫，对不对？瞧，如果她是一个教会，她就是犯奸淫得罪了神，对不对？奸淫就是淫乱，属灵的淫乱。他把不是神话语的东西教导人，对不对？他在教导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这就是尼格拉一党人。看到他来到这里了吗？正着手设立教皇与神父，把圣灵拿走，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说，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他却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点水里洒水里。哦天哪，那注意这个女人在做什么。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喝醉了，杀了你，把你处死，枪杀你或别的什么弟兄，他们绝对是喝醉了这些的东西。酒就是他所散发出去的东西，瞧，是他淫乱的酒。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妈妈是天主教徒。那我好的，那你说那太可怕了。那新教徒们等一等，我是在对听磁带的那些人说话。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朱红色这个字表明什么？ 它表明王权，那我的意思是王室的，真实的，真正的王室的，瞧，就像君王等那样。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七头是这城所在的七座山，那我们知道这女人是一座城。那女人穿着紫色的，那兽是朱红色的，但那女人穿着紫色的衣服。那前几天我不是警告过你们有三个墓吗？那我不知道我还会活多久，但记住这一点，就是许多年前我告诉你们的，要注意俄国那有三个墓，那记住这一点，有一个铁墓，有一个竹墓，红色中国等等，还有一个紫墓，你要注意那个紫墓，它是来迷惑人的，太迷惑了。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记得我在这里谈到的一个祭坛，就是尼格拉伊朗人的祭坛吗？啊，女人是教会，手拿金杯，你记得吗？祭坛包着金子，他把这杯递给人，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这是他所递给人的东西。人把他吞下去了，肯定的，喝醉了，醉醺醺的。所有那帮爱尔兰人、法国人等等，如果你说一句反对那个教会的话，就会割断你的喉咙，肯定的，他们会的。行，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那巴比伦是从哪里搬来的？从巴比伦搬到了别加摩，成了撒旦搬了他的座位。我希望我们能把整本的启示录讲完，这样你就能明白了。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是什么？众淫妇的母。这些淫妇不是儿子，他们是什么？他们的教会。是的，先生，教会的圣经里不是被称为巴比伦吗？瞧，写在他们自己的书里。是的，那如果他是一个妓女，一个淫妇，他也是众妓女的母，他就会有许多的女儿。如果他们是女儿，他们就是女子，就是教会。那新教教会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淫妇与妓女有什么不同呢？一样的。马丁路德的出来，那就转了出来，给了真实教会一个机会。还有卫斯理，接着是五旬节运动，但每一个又都回到了尼格拉伊朗人的观念中，组织了起来，有总监督等等的东西，带着他们一样的洗礼又回去了，同样的形式，同样的仪式，甚至很多教会还有教理问答和万夫玛利亚啊，不是万夫玛利亚，而是那个同样的东西是什么来着？使徒信经，请你指给我看，在圣经中哪里有使徒信经？弟兄，如果有一个信经，那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就是使徒吩咐每个人要做的事。你从哪里听到有使徒弄出一个信经来说，说我信圣而共之罗马天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的等等。那位拿着钥匙的使徒彼得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但你看新教教会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无法满足，每一个都出来，都带着五旬节的祝福出来，绝对没错。就连马丁路德也说方言，绝对没错。他为自己辩解说，神啊，我嘀咕了这些可怕的言语，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肯定的，他相信说方言，他肯定信的。那整个时代下来，他们都拥有圣灵，但当第一位创立者离世以后，他们总是偏离成立的组织。如果你让路德外教会走下去，不组织起来，它就是五旬节教会了。什么是五旬节教会？我是指真正的五旬节，不是宗派的。那现在他跟别的只是半斤八两，瞧，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儿， 又把他们拉回到了尼格拉主义中，就像起初所做的。多少明白这点，请刷门。啊，没错，这样我就听到你们的话了。看，重妓女的母，如果他们是妓女，他们怎么成为妓女的呢？是因为犯奸淫，得罪神的道。如果神的道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圣经里每个人都是奉耶稣的名受的洗，然而你却奉父子圣灵的名，这就是卖淫，对不对？如果圣经的洗礼是受浸，受洗是从希腊词来的，那么你怎么得到点水礼和洗浸洒水礼呢？那些东西从哪来的？你如果你用握手咬一口小薄饼吞下去或类似的东西来代替圣灵，而圣灵却是像一阵大风从天降下，充满那些人，使他们说方言叫喊，举止像醉酒的人一样，而你却用握手把名字记在教会里或类似的事来代替，你怎么能不犯属灵的淫乱而且还想逃脱呢？那只要问一问你自己，放下你的心思，把心打开，要诚实。弟兄，我们已在路的末了了，这些聚会在这里举行绝不是突然的，他们是神的命令，我非常肯定的相信这一点。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我是奉耶稣的名说这话，我来这里是神放在我心里的，我这样做没有得到一分钱。我本可以在外面什么地方为别人祷告或做类似的事儿，那我本可以到外面去钓鱼，要照样拿钱，那我从教会领取一份工资，但神把这点放在我心里，我无法躲避他，只有不断的对他呼喊。我也尽我所能的去做了，我奉主的名来这里，凡我所知道怎么做的我都去做。你不要错过这个。那新教徒，你明白我所指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是什么吗？这个跟那个是完全一样的，绝对没错。那别加摩的意思是已婚的，是指已婚的。那让我们来看，主说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让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还有时间吗？那我尽可能快一点。那或者你们再等一等，那等我明天早上再回来。多少愿意我们继续再往下讲一会儿？好的，那我知道这里有点热，那如果你坐着不动还热，那你想在上面会怎么样？那乔哥，但我们是想远离那更热的地方，这才是关键，因为我们是永恒的。那当然，当他们建立了那样的教会后发生了什么？那注意听，小子们，发生了什么事儿？行，当然他把圣灵从教会中除去了，难怪他们的主教没有一个叫死人复活或行神迹的。他们说那些的圣徒是他们教会的，而那些圣徒却反抗这种的东西，但他们说那些人是他们的。你看看圣女贞德这个年轻的女孩，我要问问你们天主教徒或你们新教徒或任何人，在圣女贞德的时代，在法国当时没有别的，只有天主教会，他们家圣徒都扼杀了，那神在这个女孩身上运行，她拥有圣灵，她做了什么呢？她能预言一些的事儿，主给她异象预先说出来，她为病人祷告，她为一个死去的小婴儿祷告，婴儿就活过来了，那是五旬节。行，因为他抗议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怎样对待他呢？他们把他叫来审讯，把他当作女巫烧死在火星柱上。现在你说圣女贞德，大约200年后教会才发现他们所干的是什么，他是一位圣徒。哦，当然他们为此做了忏悔，他们把那些判处了死刑的神父的尸骨挖出来抛在河里。你以为这能把血从他手上洗去吗？圣经说每个殉道者的血都在他那里看见了，这是主的天使说的，在巴比伦看见了每个被杀的殉道者和基督所有殉道的圣徒，从尼格拉耶尔的时代以来都在这里看见了每个殉道者。想一想这点，谢谢你本弟兄。那想想这一点，那现在再多讲一点。那基督徒教会与巴比伦联姻，别加摩的意思是已婚的。那巴兰的教训， 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我真喜欢这些。我巴不得能在这一点上讲多一点，那我要你们明白了这一点然后再讲别的，因为这一点充满了精金。那我是个采矿的，我喜欢深入地层，把这些的金块挖出来，把它们像这样磨光擦亮，每一块都被反射出耶稣基督来，每一块，瞧，他们每一块都被反射出耶稣基督。他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是金块里的每一克拉的黄金。没错，他是每一小块的金块，这就是为什么他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为要明白这一点，那我不想花时间读了，因为还有很多。那我看已经九点了，若是神的旨意，今晚我还有件事要讲，那我要你们把它记下来，那明天自己来读。你记下民数记22章到25章，那我你现在来读这段的经文，你可以跟着我来读。那现在那看民数记22章到25章，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民，对不对？他们是五旬节的，他们中间有圣灵。你记得昨晚的信息，摩西如何过红海，应该或是死海，发现在他们后面的红海里，那血，那代表血，那所有曾打过他和打过以色列民的工头们，那摩西举起手在灵里边唱歌。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摩西，因为我们回头看到主耶稣鲜红的宝血，那看到每一个的老酒鬼，每一个的破酒瓶，每一个下流的女人，我们生活中所做的每件肮脏的事儿，在主耶稣的宝血里全都死了。这是我们在灵里边唱歌，香烟、烟草、恶习和别的恶事，在主耶稣的宝血中都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举手在灵里边唱歌。行，你看女先知米利安所做的，那记住她是个女先知，她拿着鼓，她开始打鼓在灵里跳舞，以色列女子跟着她在岸边打鼓，那在灵里边唱歌，这是真正的五旬节。那然后你注意到当时他们来到了摩押地，那我们讲回过去，那现在我们是讲圣经巴兰的教训。摩押是以色列的兄弟，多少人知道摩押是从哪来的？好的，摩押是我所称为的杂种，因为摩押是从罗德的女儿开始的，罗德从他自己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那他有两个孩子，摩押是其中一个，他建立了摩押国一个部落。那实际上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实际上他是从同一条线下的，我们知道这点。那我要你们注意，他们并不是异教徒，好像最近我们有一出戏演的那样，要记住他们是信徒。那当时以色列人正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来到那里尽他们的本分，要走出一条路，但摩押人却挡在路上，他们就派使者去摩押说，那让我们从你们的地经过，我们是你们的兄弟。那摩押代表尼格拉一等人，那你稍后就会看到以色列人代表真正的教会，巴兰是其中一个主教教皇，现在注意看，是属血气的基督教。那我们注意到他得了恩赐，那这点毫无疑问，他们很多人都是很好的演讲者，那哲学博士还有大人物，你无法否认这点。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要坚守那个原本的五旬节，不要从那里离开，一离开你就失丧了，要持守那个祝福，这就是了，就是那位赐一切福分的。那注意以色列人的行程， 他们来到了这个形式化的杂种教会，那么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复兴，我们正往应许之地去，你们允许我们过去吗？如果我们的牲畜舔了你们的草，喝了你们的水，我们会付钱给你们的。那他们怎么做呢？那巴勒王他很生气，他不要这样的聚会在他的教会或他的土地上举行。那么他怎么做呢？他派人去请教皇啊，或主教巴兰，一个受雇的先知，这人爱钱财过于爱神。巴勒王对他说，那如果你过来这里咒诅这群的人，我就会使你成为大人物。那神对巴兰说，那我不知道是否碰巧有些，我是指巴兰，不知道今晚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巴兰，卫理公会传道人、浸信会传道人、天主教的神父，求神怜悯。他们都知道，神要是你读到我所读的同一本历史书和同一本圣经，这巴兰，那注意，然后他说你下来咒诅这名。巴兰说我要去求问神，神说不，你不可去。那第二天早上巴兰就去告诉了祭司啊，或者是王，他回来说我要使你成为大人物。于是巴兰继续求问神，神说你去吧去吧。行，如果你不跟随真理，你想尼格拉一等人，因为神为你做的，你正在做那样的事，有一个原本的真理，你只是接受神允许的旨意。你说神赐给我们圣灵或者他祝福我们，而我们是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你们这些的巴兰，巴兰的教训。神的确告诉了他，过后的变得如此自高自大，随他的私意而行的。你必须回到真理，根基的真理上，回到圣经上。哦，他祝福了我们，呵呵，我知道他会的。神告诉巴兰说你下去吧，你若想去，如果那是你一定要走哪条路，你一定要走你的组织的路，那你就去吧去吧。于是巴兰出发了，跳上他的骡子不是骡子是驴子，他就下去那儿了。那既然你知道主的使者那站在路上，那你知道那这位先知教皇主教红衣主教不管是什么，他瞎的看不见属灵的事，他所想的就是他要得到提拔了，因为他住在幼发阿里河上。我猜他认为那是某个产业，就像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这块磐石上，或在罗马的某块石头上，或别的什么。但当他到了一个地步，天使拔刀站在那里，他太瞎眼了，甚至看不见天使。那这骡子冲到墙上挤伤了他的脚，那然后他骑着又继续走，天使又站在路上，神挡住了每一扇门，这个骡子就转到边上，他便跳下来拿着杖，开始拿杖对着他嚎叫。那这头小驴子躺在那儿，头上挨着打。我只给你看是什么改变了的，是什么石头这个想法告诉他他错在哪儿的。神让那头骡子说方言，不是骡子是驴子，不要说是骡子，骡子不说方言的，它是杂种，瞧驴子才是纯种的。摩押有过去的神迹，所有的东西都是过去的，而以色列却有神迹随着。那这只小驴转过身说，我岂不是你的驴子吗？我曾那个瞎眼的主教，他坐在那儿，他在那打那只的驴，驴就用他未知的方言对巴兰说话。那巴兰说，是你是我的驴子。驴子说，我岂没有宰你吗？我亏负过你吗？没有，你没有。但如果我一把剑，我就把你杀了。 我要阻止这场聚会，我正在赶路，要去阻止那群圣果人经过这地方，我要把你杀了。行，那既然你知道，他往后四周看了看，心想，嘿，奇怪，我听到驴子在说话。哦，巴兰的，瞧，神一直都以未知的方言对人说话。在过去的时代他做的，那你说那只是在五旬节？哦，不，不不，在伯沙撒的宴席上，神说过方言，把它写在墙上。他们那里有一个人有讲解的恩赐，于是就为他们讲解出来，告诉他们那是什么。今天也是一样，由于那里没有人可以讲解方言，神就让这个老巴兰红衣主教清醒过来，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这个瞎眼的家伙说什么也要去，肯定的，这是今天的人们在做的一回事。摩押人、尼格拉一等人一直下来，继续往那里走，那他去了。那注意，如果神必须看重基要派，那他就有义务祝福摩押人。因为你看，巴兰建了七座坛，那正正好好七个，就七个教会时代。那你看到他属灵的意义了吗？那现在记住属灵的意义，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很难懂的问题。行，属灵的意义，七座坛，七头公牛，洁净的动物，七只公羊，这些都说到基督的到来。他到来的之前几百年就已经说了，但他们相信，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耶和华神，他们还信别的吗？他们相信有一洁净的动物要被献上，没错，他们宣称，他们相信弥赛亚来，因为他们献上一只公绵羊，就是一只公羊，对不对？那你跟浸信会的信徒好好谈一次，就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这么做的，绝对没错。瞧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出了山下所献的祭，跟他们这些人在山上献的一样，也向同一位神祷告。难道你看不出尼格拉一等人吗？那个杂种，看到吗？你看不出真正的属灵的吗？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一个有神迹随着，另一个只有形式，这一个有神迹随着。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这里。尼夏会议，尼格拉一等人形式化的基督教，圣灵又回来说，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行，我恨恶尼格拉一等人的行为还有他们的教义，因为那是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叫以色列人绊倒，他怎么做的呢？当他出去要咒诅以色列民时，神说我要勒住你的舌头，你只能说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能咒诅我所祝福的。于是他从那里往下看，你看这个伪君子，哦，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个。行，你看这个巴勒王，这一切的首领，他对这个假先知说，下去那里看看他们的后面。那些的大教会也是喜欢这样说神的一小群人，你知道吗？啊，我认得其中的一个人，伙计，你知道他干什么？他干这个，他干那个，他是五旬节派的，肯定的。但要是你了解他们的实情，那报纸和杂志等就什么都不说了。只要有个五旬节派的人什么时候出了错，你看整个国家就会对他说东道西，肯定的，是的，先生。那注意，巴勒说只要看他们后面那部分最糟糕的部分。巴勒说好，我只看他们后面的，他们做的最差劲的部分，这就是我要做的。我只看他们的坏处，不好的地方，因为如果他只看不好的地方，确实是不好，没错，他们天天都在犯罪。但有点东西他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那块被击打的磐石，那铜蛇和欢呼的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医治神迹骑士和悬挂在他们头上的那个火柱。这个瞎眼的先知看不见这些，谢了先生，他只是指出他们肮脏的部分。像我认的那个人，他跟别人的妻子偷情，我知道这事儿，他偷了一些钱。嗯，是的，我承认有这事儿，但他们在那里有同样的事儿，这些人却一句也不提。行，所以他只把最坏的部分显给他看。但神说，他说你只说我说的。然后巴兰进入灵里，魂游向外，他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倒祝福他们。 阿们，这就是了。那如果神已经补偿或说他尊重基要派，那这些的高校大神学院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或者各种的神学博士，要是他尊重这些，那他就要尊重他们了。行，但神却尊重并已经将祝福赐给了以色列人，因为有圣灵有王在他们当中。他们说营中有欢呼王的声音。吼吼，什么？是什么？是众圣徒的王。什么样的喊声和欢呼声？另一个国度的。我要向你们证明他们不是宗派的人。你要我这么做吗？我想我记下了一些有关的经文。是的，让我向你证明以色列不是宗派。我翻到民数记，这样你就明白他们不是的。那摩押是个大宗派。那我们翻到民数记23章第9节，那我从第8节读起。巴兰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呢？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吗？那你听神怎么说？我从高峰看他，那是神，不是从山谷底下看，而是从山峰上看。哦，他的眼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我从高峰看他。阿们，不是从某个山谷的背后看，这样你就会看到他们后面的部分。神说我看到了一切，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阿们，这很清楚了吗？他们不是宗派，万民。哦，他们是流浪者，住在帐篷小巷子里，是街头角落里的小布道团，一拖欠租金人就把他们踢出去，神正让他们去别的地方。瞧，流浪者，没错。不久前在牙买加有个很好的五旬节派的神学博士站在那儿，那我说哦，主曾大大的祝福了早期的五旬节派教会，当时他们一无所有。我说他们四处流浪。他说伯兰弟兄，我说请说弟兄，很可爱的弟兄。他说我想给你指出你错在哪里。我说哦，我很高兴这样，我总想知道我错在哪里，因为神知道我不想做错。我说那乔，如果我错了，我肯定想知道弟兄，谢谢你。他说你一直称赞那些五旬节时候的人。我说是的。他说他们把家产卖了，这是他们所犯过的最可怕的错误。后来逼迫来了，他们连个家都回不去了，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就四处流浪。我说这正是神的旨意。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他们有家，他们还会回去，但他们不得不到这儿到那儿，把消息传到各处，说圣灵已经降临了。不要告诉我神犯了一个错误，他绝不会犯错误的，他知道怎么做。他们变卖了家产，成了流浪者，把消息传到各处，借着这些放弃一切而得到圣灵的流浪者，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世界。这些人不属于任何的宗派。瞧，那记住，宗派就是神所称为的注入到巴兰教训里的东西。那可是当时巴兰无法让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宗派，那你知道巴兰做了什么？那现在注意听，我们快要结束了。那巴兰所做的跟他们在尼西亚会议上所做的完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你们当中有了巴兰和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尼格拉一党人就是那些跑出来想要建立组织等等的人。那他最后，那多少知道这事实，就是那些组织，这的确是神的真理。最后他们建立了世上最大的组织，他们建立了什么？天主教。天主教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的， 一个世界性的组织组织起来了，所有那些小东西都必须归入一个教会。那如果你注意、我只能继续的讲解。瞧，巴比伦是什么？谁造了巴比伦？名录，他做了什么？他建了一座大塔，一座大城，强迫其他所有的城向这座城进贡。组织，这就是组织的背景。肯定的，到了这个教会时代，他们又组织了，把万国都带入他里面。圣经在这里说，这淫妇使万国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他所犯的淫乱就是他宣称是基督徒，却又散发这样的东西，什么教理问答、祷告手册等等。新教出来后也做了同样的事，完全照着他的老路走。好的，现在让我们再往下看。好的，那神所说的就是这些，就是巴兰的教训。那当巴兰发现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人时，他干了什么？他告诉巴勒一个好主意，他让他请以色列民来庆祝他们神的节日。那他们在那里庆祝一个大节日，那他们在他们那里举行，那他们庆祝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气叫做巴利比尔。那巴利比尔，那我想是叫巴利比尔，那是个敬拜的节气。那巴兰说，那我告诉你巴勒，那我要给你出个好主意，那如果你神不会咒诅他们，那就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不能除灭他们，但如果你请他们过来，那整件事就对你有利了。行，正是这样，这正是康斯坦丁所做的，完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说是巴兰的教训。他们干了什么？后来巴勒的教导进入以色列人中间，他们请所有以色列人过去参加那个大节气，做他们的盛宴。哦，大舞会，在那里参加狂欢会。那当以色列人到了那里，只要他们看见那些漂亮穿着性感的摩押女子，是的，不像他们自己那里的普通的女子。哦，看他们看上去太漂亮了，瞧，哦，他们化妆打扮，哦，他们懂得表现自己，以色列人就迷上了他们，开始犯奸淫。那巴兰知道，如果神不会咒诅以色列人，他就把他们拽到宗派的一边，导致神的愤怒而击杀他们。如果他们是以色列人偏离真理的道，神就会亲自杀死他们。一旦你走出去加入教会，而不是领受圣灵的洗，那你就死了。不光是你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我想让你们把这点渗透在你们心里，是死的。对这里的路德，就撒迪时代，他说你有一个名，撒迪这个词的意思是死了，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了。这神说的，是的。行，当他们在那里犯了属灵的淫乱后，教会离开圣灵的旗，嫁给了宗派，他们就死了。这就是了，这圣经说的，是神说的，对众教会说的。那我要在这里给你们读一些的东西。那他怎么做呢？那当以色列人做了这件的恶事，他们陷在淫乱中，神一时就杀了他们42,000人，42,000人犯奸淫。那这一点在这个教会里指的是什么呢？属灵的淫乱。你宣称是基督徒，却仍然活得像世人一样。吼，弟兄，领受圣灵，逃离这些陈旧的信条等等的东西吧，他们是死的。背诵使徒信经或某种的信条，从祷告册上念几句祷告词或类似的事，耶稣从未告诉他的子民要念祷告词，他说祷告，祷告，是的。那康斯坦丁的节气就像巴兰的一样，那注意，就像巴兰的异教节气一样， 康斯坦丁也有一个异教的节庆。这里，别加摩受到了邀请。那注意这点。那我这里记了一些东西，我现在我想算了，还是不讲了。好的，好的。那刚才我一直在找我写下的这些笔记。别加摩受到了邀请。是的，那尼西亚会议之后，他们被请去参加一个节庆，他们被请去参加冬至节庆，它是指太阳，敬拜太阳，这是个异教的神，在12月21日降临，即一年中最短的一天，整年的时间那都没有什么变化，直到12月25日以后，所有异教徒都庆祝太阳神的生日。太阳神的生日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那12月21日，任何读过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异教徒在那一天敬拜太阳神，那是一个节日。那叫罗马人有大型的运动会，那罗马马戏团的多少人在这里看过，就是不久前什么时候演过的那个宾虚，行，那罗马马戏团，罗马的竞技场，罗马人在那个太阳日搞的就是这些东西，纪念太阳神的生日，看到吗？那他们在那里有盛大的节庆，邀请尼格拉伊两人上去，这岂不完美吗？在你当中有巴兰的教训，行，告诉贝加摩他们有了什么，大型的赛马会在那里，这些尼格拉伊两人心想，哦，真不错，那这个大节气每年都举行了，是的，于是他们就被邀请去到这些所谓的大主教不管叫什么，到他们那里去，那他们使这些东西那一直都延续下去，然后就带进了淫乱，带进了奸淫，逐渐形成了天主教会，每个新教宗派也是这个组织的一员。神没有组织，他恨恶组织的名，圣经这么说的。那当他们那么做时发生了什么？现在那他们说他必须得有一个属灵的义，于是他们把神的儿子主耶稣的生日从四月，那所有优秀的学者有属灵启示的人都知道，耶稣是照着自然的季节来出生的，就像羊羔或其他的动物一样，是出生在四月份的，把它改到了12月25日，还在敬奉圣诞节，那现在都成了圣诞老人了，行，呵呵，求神怜悯，瞧，还加进了更多的异教的庆典，这就是了，你看到了吗？被邀请了，巴兰在你当中有巴兰的教训，这就是了，呵呵，人呢求你启示天父，瞧，生日从四月改到，那历史学家说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耶稣是生在四月份，因为这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但他们把它改成12月25日，在异教神生日的五天后，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仪式合在一起，异教和基督教，那天主教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大堆异教迷信和基督教的废弃垃圾混在一块儿的东西，没错，这是真的。而向他屈膝的新教正是这淫母的女儿，绝对没错。那愿神帮助我们成为真正反对一切不敬虔之事的人，行，哦，那为了套上属灵的义，那你知道主教怎么说吗？主教说我们有权利这么做，因为他是公义的日头。他们找到了一个所谓的漏洞，就像他们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父子圣灵的事上一样，一模一样，肯定的，他们找到了一个漏洞，他必须得某种属灵的义，瞧， 但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神在那里这么说，他也说了三次。如果神打算证实什么别的事，他就带上彼得、雅各和约翰，他做一切事都有两三个见证人来证明他所做了一切的事，整本圣经都是这样。没错，但你看这些小东西必须临到那里，这样他们才会捡起来而成为那样。神从创世以前就知道了，他们在那里所得到的属灵的运用，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SON 我们就拿异教的太阳 SUN 的生日当做神的儿子 SON 的生日，那因为他是公义的日头。你知道新教徒也热衷于这点等等，肯定的，他们会的把经文拿出来用到别的地方去。那我们得停一会儿了。好的，这里有一件小事我要先讲一下，快点看着最后一件，那我们可以看吗？好的，现在我们得真正快点，那我们快讲到这些的要点。好的，现在我们要讲到哪儿了？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罢了。没错，我找到了，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的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当时康斯坦丁做了这事儿，他们定下了这个大节日。我刚才打算不讲这一点的，那现在我要等一等，那然后再读，因为圣灵一直要我回去。那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些的话，他说你不可以不讲这一点。好了，他现在来了。好的，这原因是那当他们定下这件大事后，那我要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这样你们就会明白，这就是后千禧年学说的诞生。因为教会变得富足了，极其的富足，这是什么？大有能力，它超过了政府，政府和教会合在了一起。那神有一个国度，那耶稣岂不是说过吗？撒旦曾对耶稣说万国都是他的，他把天下万国都指给耶稣看，说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要把神与魔鬼合在一起吗？哦，你做不到，你当然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组织起来，神不要这些的组织，肯定不是的，你不能那么做。他后来那么做了，他把自己的教会叫基督教，他们让教会跟国家跟整个罗马帝国等一切都联合了起来，大主教凌驾于这一切之上。后来他们被称作教皇，在当时还被称作主教。那邦德法斯三世是第一个成为教皇的人，后来我们发现他真的坐在那里作为教皇来统治。那他们有了一个有人类样式的神，有了一个大祭坛，他们有很多的财富，他们有大的权势，铺大理石的祭坛，到处镶嵌着宝石等等，他们有许多大教会，他们控制着政府，你知道吗？他们传出话来说那就是千禧年了，并说所有给那些可怜的犹太人的应许神都已经抛弃他们了，但神说他绝不会这么做的。他们试图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就引进千禧年，耶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才开始，这就是后千禧年的诞生地。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直到今天都不教导耶稣的再来，什么都在教会里了，这就是千禧年，教会拥有一切，这就是了。啊、这个没有耶稣基督再来的后千禧年，哦天，这个一直持续到康斯坦丁被暗杀，在主后312年到606年之间，后来邦利法斯三世成了统治整个普世教会的宗主教，或者说是教皇。那我想我们讲完这一节，那这样我就讲完了，赞美神。那现在我再坚持一会儿，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们愿意等到明天晚上还是现在就讲？好的，天父，我祈求你让会众现在就明白，奉主耶稣的名，愿在各处的此代所去到的各处的人都能够明白，愿他们都知道我这么说是因为他们 是神的解释，是你赐给我的。阿们。他得胜的，首先我要你们记住的是，那这每一个信息都不是写给教会的，而是写给教会的使者的。那回头看这里，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写给教会，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对不对？是的。第二个教会时代第八节，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是的。第十二节，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对不对？信息是写给教会的领袖的，愿神帮助那个人，使他不离开这个信息。但是信息赐给了使者，使者在神的手中，在神自己的控制下，从神那里，从神的右手那里赐给他兴旺的能力。他们在他的右手中，就是说当他们在地上时，他们有至高的能力，因为他们是从主来的光，把光带给那个教会时代的。写信给教会的使者，写信给那个时代的心，那是他来负责任的。那如果教会的使者不传讲这道，他就要负责任。没错，那个使者必须在审判的时候做出交代。多少人还记得不久前在这里的那个异象？那当我躺在床上时，那圣灵临到，那我回头看，我妻子躺在那儿，我也躺在那里。后来我上升去到了神的同在中，我看见了所有那些人。你还记得我讲过这事吗？你们都记得对吗？我说瞧，他们是，那他说他们是你的人。我说都是巴拉罕家的人吗？他说不，那里有几百万人。他说都是你带领信主的。我说带领信主的。他说你看这个女人，你那么欣赏她，她年轻美丽，你领她归主，归入基督时她已经九十多岁了。我说哦，我说那么我还惧怕这事儿吗？他说我们正在等候主的到来。我说我想要见主。他说你现在不能见他。那他说他快要来了，我们正在等他。他来的时候要先到你这里来，你要照着你所传讲的福音来受审判，我们将是你的人。可是我说你是指我要对所有这些人负责吗？我们所有人。我说那么每个人都要，他说你身为一个引导者。我说那么每个人都要负责吗？他说每一个引导者。我说圣徒保罗怎么样的？他说他要对他的时代负责。那么我说我跟他传讲同样的福音，这时几百万个声音响起来说我们就是安息在这个上面。行，是的，安息。所以神的使者，教会时代的使者要负责任，如果他不传讲这道的话。是的，隐藏的马拿，那让我们尽量把它讲解出来。隐藏的马拿预表什么？在圣经里，隐藏的玛拿或陈设饼被保存在一个地方，它只是给祭司的。那多少人知道这里？讲呢？它不是给，那也有给会众的饼，但有一种特殊的饼是给祭司的，对不对？这是一种特殊的饼，特殊的饼，隐藏的玛拿，它是什么？谁是我们的玛拿？基督。是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到五十节，那你可以记下来。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那里，神那里降下来生命的粮，即玛拿。那什么是隐藏的玛拿呢？这不是赐给所有会众的玛拿，这岂是浇灌在教会的使者身上，就是道的启示。请道的启示赐给那个时代的使者，因为他隐藏起来到处都看不见，然后又把这隐藏的玛拿启示回来，并且赐给教会的使者。行，你明白了吗？他是有关基督是什么的更大一点的启示，可能也是更高一点的呼召。不知道路德有没有认出来，不知道贝瑟里在他的时代有没有认出来。哦， 不知道圣徒马丁圣徒马丁有没有认出来阿尔纽。那你知道教会甚至不给这些人册封，他们认为这些人不是圣徒，然而他们是那些有神迹随着的人，而这些人却给自己的主教等等册封。那不久前在这里有个妇人去一家英文书店找圣徒马丁生平的书，那他说圣徒马丁，那那人从架子上取出书，说他在历史上不怎么有名，他没有被册封为圣徒，只要一直到今天，但是神认得他的名，神知道他是谁。只要这就是差别，人想要他们的名字记在某个大的东西上，但神的子民却想要躲避这些的东西，他不想要大名声做大人物，他们想要谦卑，他们要谦卑，向上就是向下，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谦卑自己，不要试图成为什么大人物，而要成为卑微的人，做你自己。瞧，在神面前要卑微，在神自己眼里要卑微，看别人都比自己强，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能比束腰为门徒洗脚的耶稣基督更伟大呢？他成了一个给人洗脚的人，天上的神，天地的造物主，为渔夫洗那沾满粪便和马路尘土的脏脚，呵呵，因为他们的长衫在地上拖着灰尘，要把灰尘洗掉。这就是他，一个给人洗脚的人。然而我们却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我们必须成为博士，有哲学博士，这个那个，呵呵，那不是基督，那不能体现这可爱的耶稣基督。他成了所有人的佣人，没错，这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叫我们可以照着他向我们所做的去做。那这就是我的主，就是这个使他伟大，因为他使自己卑微。瞧，就是这个使他变得伟大。我一生中有幸见过一些的大人物，我有幸见过一些自以为伟大的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竭力使你认为你伟大，而他什么也不是。瞧，我曾见过君王和真正是伟人的人等等。我也曾见过真正坚定的基督徒，穿着普丁的衣服，就像这样。那有些人站在讲台上就像一个硬纸壳。行，哦，是的，那好的，隐藏的马拿，那这有一点特殊。什么是特殊的？不是，是圣灵的祝福吗？哦，不，不是，那是给全会众的。但隐藏的马拿是一个特殊的启示，因为他必须教导别人。瞧，他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使他能教导别人，他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你永远不可能比你的牧师更高，你们要记住这点，明白吗？因为他是喂养你的牧者，如果他是牧者，他就必须知道喂养羊群的马拿在哪里，对不对？那这有点特殊。那注意看一下这启示，隐藏的马拿。那白石，他将得到一块白石，这使者将得到白石，一块白石就是一块石头，对吗？没错，纯洁的。那有一次耶稣遇见一个人，他的名叫西门，主把他的名改为石头彼得。为什么？他拿着钥匙，对不对？主改了他的名字，使他成为一块石头，对不对？彼得拿着钥匙，因为他是那位拿着天国钥匙的人，一个新名，石上写着新名，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认识。他知道他是谁，但他无法告诉别人。瞧，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瞧，彼得知道他拿着钥匙，但你没有听到他为此夸耀。那些夸耀自己是大人物的人通常什么也不是。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不是他自己的名，他是另外一个人。瞧，只有他自己能认识，他有了这个石头名字。瞧，记住，这是喂养教会的特殊的马拿。记住，当这件事发生在这个教会，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候，这一点被启示了，即尼格拉一等人已经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教会的头，教皇。 并给他一个白石头的祭坛，在他下面一个大理石的祭坛，对不对？里面镶嵌着各种是装饰啊等等类似的东西，那这在他是宝贵的。但这位主的使者知道他是谁，是神的一个儿子，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当尼格拉一党人设立自己的领袖，那在他脚下放一块大理石时，瞧，神也为他的被圣灵充满的一群人设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领袖，借他的使者在他身上盖了一个带名字的印，但他不可以泄露，他必须向自己守着。瞧，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隐藏的玛拿，一块石头，一个新名，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这是写给教会使者的。我不知道路德是否认识的，不知道卫斯理是否认识的，不知道其他伟大的使者是否认识的。我不知道今天他是否很快来到世上，这伟大的光明使者很快要临到我们，领我们出去，伟大的圣灵在大能中出现，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他可能还不知道，但有朝一日他必要在这里，他要神要将他显明，他不需要显明自己，神要将他显明，神必证明他自己的人。这就是主说的，当耶稣在地上时，人却不认识他。瞧，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能信这些的事，对不对？吼吼，他有多奇妙。在启示录，那你看到教会处在哪儿了吗？看到他们怎么被挤出去了吗？看到教会怎么出去了吗？那主若愿意，我们明天晚上就讲这个时代。那我很抱歉留你们这么久，但是那我希望你们学到了一些的东西，那记下了笔记。那我这里还有一些，大约有三四页，但我没有时间再讲了，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那大约还差17分就到10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把它放在书里，那这样那我们就会看到。那多少人全心的爱他，多少人全心的相信他。那你认为我站在这里讲只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才说这些的事吗？弟兄们，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一生都在反对这东西。瞧，这是圣灵，我自己也不明白，直到几天前我才知道。瞧，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这么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大声反对生活不正当的女人等等，我过去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瞧，那主知道这些事儿是不对的，在历史上这些事儿就被指出来了。圣经说，那你看，圣经预先说这些事儿要发生，那我们都知道了，不是吗？然后我们拿那个时代的历史来看，看到它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对不对？那么当我们从这里往下讲到我们的教会时代，它预言我们教会时代的事儿也必完全照着神所说的那样发生。你相信这一点吗？难道你不想？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哪里歌唱他救赎之恩，在荣耀的街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用欢呼。我想要见他，仰望多少人想的用在哪里歌唱他救赎之恩，在荣耀的街上我要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永远欢呼。那你们现在跟前面的后面的周围的人彼此握手，和所有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信徒握手，不管的是谁。当我行过这地方，边走边歌唱，把魂指向哥哥他，不是教会，是哥哥他， 主的宝血，多少度见此我魂，历历百分。哦，我主，一路引领我必靠他。现在让我们站起来。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那里歌唱。让我们举起手，救赎之恩，在荣耀的街上，我要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永远欢呼。哦，我多么爱他，我多么爱他，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哦，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对救赎主赞美他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我以自由免定罪。耶稣给我自由和完全的救恩，他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的救赎主赞美他名。大家一起来唱，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哦，他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的救赎主赞美他名。哦，有多奇妙，哦，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不能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的救赎主赞美他名。让我们一起来说赞美主的名，赞美主的名，我的救赎主。记住，明天晚上七点，在这之前，在你们回来之前，那请这样做。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你，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我们低下头以祷告来唱最后一首，这最后一节。旅途万别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主神啊，医治这些人，主叫前行人夫妇尊敬他为王中文尊贵名。